再过来我们讲个归宿哈，就是说你要怎么回去呀、啊？要去哪里呀、啊？啊，佛教常常讲这个问题呀、啊。啊，里面有归宿，它里面有很多种哈。第一个就是叫涅槃。啊，涅槃它就是说它是什么意思呢？哦，啊，它我这里写了一些东西哈。哎，涅槃呢、啊，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一切啊、哦、啊都已经消失了哈、哦。原来的意思只是这么简单啊，就是最好的意思哈、哦。但是事实上呢？他说有常乐我净，哇，这个四个字哈，啊，这个就是说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啊，就涅槃了啊。事实上，从圣经的角度看，这一句话本身的意思是灭绝、消失了，啊，什么都消失了，就是、涅槃。真的印度话，涅槃是印度话的翻译的字而已哈。啊，再过来呢，净土，哦、啊，第二净土，现在我们讲我们人死了，一般叫西方净土啊，净土啊，净土跟涅槃意义不一样哈。那净土呢，它是。有点像圣经的那个新天新地哈啊，那边最干净啊，所以现在讲不是人间净土啊，是不是这样哦？那个慈济啊都讲人间净土啊，是不是人间有没有净土？没有，天底下的土哪一块地方干净？没有啊，污染很多啊，台湾也不干净啊，太空也不干净啊哈、哦，哪个地方都不干净啊，啊、哦，你心也不干净啊，所以。你说这种净土就是说，哎，一个很好的地方，它只是一个想象的空间。但是他讲那个哈、哦，净土有那个，这个极乐世界哈、哦，极乐世界它有分这个九品，就是它有九个层次哈、哦。那几个层次要怎么去上去呢？哈、哦，我这里抄了一些资料哈、哦，哎，你看看，大家看一下就知道哈、哦。所以这个。你从下品下生，然后要到最上面的话，要等1612800万年哈。从最下面那一层哈，哎，这个极乐世界它分12层嘛，12层的层次。你从下面最下面进去，然后要爬到最上面的话，要1612800万年。哇，对不起，我等公车5分钟我就受不了啊，我得等到。所以这干脆坐直升机上去比较快，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阶级哈，一个阶级，所以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领悟一下。但是他们说怎么样才可以到净土呢？这个跟圣经有点一样，他说一心不乱，临终不忘念佛啊，所以他们那个刚死掉的呢，就一直帮他念经啊，念经念经啊，希望他不要乱掉啊，希望他们这个死掉的时候那个8个小时之内啊，不要去动他的身体，免得他在灵魂在跑的时候啊。你跟他动了啊，被干扰了啊，跑错位置哈、哦，本来要到哪边去了，就跑到错了啊。那个唐朝有一个大师啊，叫莲池大师说，人死后八个小时之内都不能动他啊，8个小时之后啊才可以动，因为他就知道他现在已经走到6道轮回，跑到哪一道去了。你现在跟他动的话啊，本来跑这一道，因为被干扰了，跑错位置了啊，找个派那也是骗人的啊啊，人死了，按照圣经，灵归四灵的神。不必等8个小时啦，你知道吗？等8个小时，尸体也烂掉了，对不对？是不是？还有怎样很多啊？那你，我们现在很多迷信的信徒啊，也是啊，人死了不、啊、等亲戚回来再处理。我说不必，你就先把它洗干净，哦，衣服穿好，马上去放冷藏库，啊，再办那个，还有去卫生所啊，去办那个死亡证明啊，医院啊，办好就可以了。越早把它放到冷藏，丧礼那一天越漂亮，你知道吗？这是我当传道的秘诀、啊、我都希望人死了赶快把它送到那边、哦哎哎、越早送去脸色越好看，化妆越漂亮、啊、越慢送去面就黑黑看怎么画还混得补不下去，你知道意思吗？不好看，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哦哦，所以像我妈妈啊，一离世不到1个小时，我就把她送到殡仪馆去冷藏了，很好看。亲戚来的时候，妈妈呢？殡仪馆要去看，哎，没有经过我们同意，你怎么动？为什么？为什么？哎，我没看比赛了。我弟弟、我哥哥都是住花莲呢，坐火车四五点钟才到位，等到坑开都没。拍垮，我送走了。我说你要骂你去骂，管你那么多，我能拿去送，放好。我来办丧礼那一天哦，真的很好看。为什么？跟生的差不多嘛，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爱心啊，我要孝顺，要孝顺，活的都要孝了，死了不必孝了，死了放好就好了啦，这就是孝顺了啦。哎，这个有智慧啊，不是说还有啊，这个事情可以给大家了解哈、哦。哎，人死了啊，不是说一定都到极乐世界哦，到阴间，圣经是这样解啊，这个是给人家迷信的啊。啊，还有一些像那个超度，哇，你死了赶快超度啊，希望他能够到极乐世界。那有超度的话，证明什么问题？哎，你活着的人可以帮他超度，那这个人，我跟着我活的时候，我做坏事做多一点就好了嘛。那你找生前我拿100万某一个大师，哎，我死你一定要把我超度，你不要比我快死哈，然后你把我超度，然后我就可以到极乐世界。那这个世界有没有公平？做好人拢去用害死，对不？啊，做坏人哦，只要有钱，到时候有人超度，他就可以到净土到。哎，这个是绝对的，要叫法务部来办呐、啊？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不是在做那个违法的事吗？哎，你做坏事，只要有钱一抽，他就可以到好的地方去，这个太离谱了吧？对不对？哦，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啊，如果他到阴间，这些掌管阴间的不管什么神明，接受这种超度的贿赂，那请问？现在选举超过30块都要办，这个要不要办？当然要办啊！他怎么可以到极乐世界？我没有超度他，我没有给他钱，他就不给我超度，我就死到孤魂野鬼去了吗？这个本身的矛盾就是很大的矛盾了啊！表示你世界上做好事也没用啊？为什么？所以这个超度的本身就不对啦。这超度从什么时候来的？哦，你如果去查考，哦，他很多是。不是纯粹的佛教，它原来有一些是巫术，有一些巫术的啊。以前中亚那边传过来啊，来到，就像现在那个什么中元节啊、盂兰盆会啊，那个都是跟这个有关，那不是纯粹的佛教，后来混进来的啊。所以这个净土也不是纯粹的佛教，有一些不太一样啊，都是大圣以后，原来的小圣佛教根本不讲这个啊。原来小圣佛教那个释迦牟尼他那个时候讲天堂跟地狱，没有分那么多道啊，后来分成5道，后来觉得不够6道，我看现在哈、哦、6道一定不够，全世界人6道怎么会够？哦，加个100道也不够，他是不是？因为人越来越多啊哈，装不下了哈，所以这个给你们了解啊，这个来讲地狱啊，这个佛教的地狱跟圣经的地狱是两回事，不一样哈、哦，啊，地狱只是他们的6道轮回里面一个哦，就是很不好的地方，但是呢。佛教地狱里面有分八个大地狱，啊，每一个大地狱里面有16个小地狱，所以我刚才算了，一共是136个地狱，看你大或者小，这才像什么，你知道吗？台湾不是有大的监狱吗？死刑犯的叫大监狱，对不对哈？那土城看守所叫什么？啊，小地狱是不是？啊，那个地狱里面它还有分很多种哦，哦，还有分很多种哈、哦。有冷的啦，热的啦，哈，啊，温的啦，什么哈，哎，好像三温暖一样，很多种哈。那么啊，不管怎么样哈，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一种印度教的波罗门教的东西，哦，他们把那个喜马拉雅山哈，很冷的地方叫冷地狱啊，热带的地方哈，越往斯里兰卡南边来的叫热地狱，他按照那个人间的想法去编的哈。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了解哈、哦。我们现在一般讲的那个18层地狱是小地狱，啊、哦，还有现在四川不是有一个丰都嘛，哈、哦，那个是道教的，哈、哦，它是从佛教抄过来的。那丰都现在不是长江水淹了，它就搬到上面去了，哈、哦，那都是偶像，好看的东西，啊、哦，但实际上呢，地狱，真正圣经讲的地狱绝对不是物质的，啊、哦，也没有分什么大或者小，没有这样，哈、哦，哎。所以它只是一个审判的地方啊，一个刑罚的地方，一个属灵的刑罚的地方哦。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讲，圣经说火湖，它是用火湖来形容，并不是真的像那阳明山那个火，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形容词哈、哦。所以我们跟圣经的角度我们了解哈、哦，但人死了都会到阴间，那阴间跟地狱呢有没有一样？不一样。阴间的意思是指坟墓，人死了到阴间啊、哦。那地狱呢？地狱现在还没造成啊。天堂现在造成了没有？耶稣说，约翰福音14章说，我为你们准备一个什么，对不对？一个居住的地方啊，怎么样？ 我若准备好再来带恁去对无？啊，现在还没有带你去哈，他准备好了没有？还没有。哦，那有时候有人先去了怎么办？先去了他就准备好了啊，你还没有去的就还没准备好，啊，因为你先去的先去那边住嘛哈，啊，你还没有去啊，没有准备好啊，等你死的时候，神就给你准备好了。或者是你像以利亚升天的时候，那就准备好了哈。所以哈，哦，不要管别人的豪宅是怎么样的，你自己哈，哦，准备好了没有哈，哦？哎，你准备好了，耶稣就带你去，就这么简单。那，啊，你有你自己的房间，啊，跟太太跟先生都没有关系，毫无关系啊。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今天我带他哈，哦，我在家住五十平，希望到天国住五十平，天国没有平数的问题啦，你不要紧张了啦。哦，所以也没有说什么，哎，我多一个厕所，少一个厕所，或者什么，算了吧，那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哈，哦。所以我们不必去用那个世间的想法去，哦，我要这样做哈，哦。好，啊，这个是讲到的地狱的问题哈，哦。好，我们再看看后面哈，哦。好，我们现在去看这个结语的部分哦，给大家领悟一下啊。有一些人他们判定他能不能得救啊，能不能到乐园啊，或到哪里，他的判断的模式啊，哦，是真的是很奇怪，很幼稚哈。哦，我们看那个结语，哦，我抄了一部分，哎，有的人死掉，哎，是不是能够到天堂地狱啊或者怎么样，他说他六道轮回他怎么算，你看看哦，我把那个抄的资料，哦，结语的后半段，哦，他说有一本书叫《歧路指归》，哦，他说别人听见空中的乐声，闻见奇异的香气，这固然是已经往生西方的证据，哎，只要呢听到这个声音就是啊，哎，像我们很多信徒啊，死掉之前有时候会听到赞美诗的声音啊，哦，我们信徒也有这样啊，或者闻到一些香气，这个都会有，哦，正常的，哦，但是呢一般宗教也会有啊，不是只有我们 啊但是呢后面你看看，即使功夫差一点没有那些好处，只要人觉得气以后经过半天，别人轻轻触到他的身上，半天就八个小时左右了，哦，那通身已经冰冷，头顶还热的话，他就说：“哎，这个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啊，眼睛比较慢冷的，到那个什么，哎，这个还热，最后热的到极乐世界。眼睛天道，心比较冷的就当人，肚子最慢冷的到魔鬼，啊，膝盖以下冷的到畜生，啊，脚底最后冷的是到地狱去。啊，分做六站，好，啊，顶头过七站，安尼有力不？他说要半天之后，就八个小时后摸摸看。像我妈妈死掉了，不要一个小时，我全部搬到那边去，全部都冷了，全部都冷掉了哈，啊。我拿到冰库去晃了嘛，全部都给他冷掉了，还给他什么呢？摸这个，我们家里的人都没有信主啊，我哥哥啊，我弟弟他们都没信主，管他的，全部都放到去冷，你想摸都不要摸了啊。哦，是不是？哦，所以这个本身就很多矛盾哈，哦。所以我们懂一点这个，有时候跟那些人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讲啊，那就哎，你怎么会懂？这也没什么啊，那你自己想合不合理呀，啊？你信了老半天，结果还要等到死的时候摸这个，那很简单啊。你快死之前，我全部这里跟你那个殿堂加热，大家都到天国去了。那不叫快嘛，是不是？电坛加热这里一定会热嘛，是不是？哦，我不要加脚底啊，加脚底会到地狱去啊。那我加头这里加热啊，哦，因为一直给它包着加热，怎么弄它还是热？那是不是今天进极乐世界去了？那还修什么行啊？还做什么善事？变了嘛，哎，慈济啊、奉献都不必了，你只要把它头包好就可以了，哦。所以这个给大家去领悟一些东西哈，哦。啊，好，我们再看看那个来世观啊，哦，来世观。哎，这个来世啊，就是跟他那个有点接近哈，但是有点不太一样哈。来世观里面呢，啊，就是就像我们一般死掉的人啊，没信主，哎呀，他往生去了。我也遇过我们那些同工的信徒啊，啊，那个人安怎往生？我们信主不能讲往生，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安息了就好了，你不要讲往生。往生之后，比方他今天死了，他还去六道，他还有六条路可以去走，欸，那我们信主的人安息，就不管安息了得不得救是一回事，反正他就人生安息了就好了，你不要讲往生， 有一次我在讲到翻译，这类人死啊，啊，咱翻译讲，伊翁生去啊，屁人有没死啊？那翻译怎么能表示说那个翻译的人他没有那个脑筋呢？他以为大家都讲往生，我们就往生，那是佛教的用语，我们不要讲往生。还有一个句话，我们要注意回向，回向。回向的意思是说，我今天给你什么东西，那自然会有一个东西再过来给我，按那条就叫做回向。比如说我今天积了一个善出去了，那一定会有一个果过来，按那，所以这叫回向。所以他们想，哎，我要积功德，哎，那另外一边会得到什么好处，这叫回向。按信主的不要讲这个啊，你应该讲说啊，神的赏赐是不是？神给你机会，哎，这样就可以了，不必讲回向。回向是一般的那种佛教或者是道教他们的喜欢讲的那种用语，我们不要用。好，我们看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这里哈，来世观前面有一句话哈，我在那个民国65年的时候哈，啊，找那个那时候有青年战士报，我抄了一些资料啊，有一个哲学家哈，啊，台大的哈，啊，方东美，他是64年，民国64年死掉了。他去世前5天啊，跟他的儿子黄天华说，宇宙间除了我们人世还有何样的世界。他是个哲学家呢，我们现在什么某中山啊，什么一大堆那些哲学系的那些大教授级都是他的徒弟啊，但是他死掉的时候他说去哪里他不知道呢。哎，那起码都写两个的唐爷切呢，你们读个哲学的系的应该知道，都要读他的书，对不对？台湾哲学系的都读他的书，台大一大堆哲学系的都读他的书。他死掉他去哪里都不知道呢，那我们的小学幼稚园都知道啊，我们学生的宗教教育都知道啊，你是不是对耶稣14章要往耶稣为我们准备添加等个马仔啊，哦，是不是小朋友都知道啊，欸，一个大教授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学了很多东西到最后自己要死掉要死之前才在想说我的灵魂要放到哪边，不知道。那你不是学佛教吗？极乐世界吗？怎么没有那种任何的体验跟证据呢？啊，这证明说我们现在哦，这个一个迷失啊，一个教授一个迷失哈，哦。好，我们再来看看啊，为什么他有这个迷失？因为他有很多种说法，自己都抓不到哈，哦。涅槃说啊，涅槃原来就是说解脱啦、极灭啦、被吹去的意思哈，哦，啊，这个是讲这个意思哈，哦。那后面我讲了一些故事哈，哦，啊，给大家做参考哈。哦哎，所以你看后面有一个故事，我讲到一个哈，有人问一个佛教的一个圣者，他说哈，你是否啊说甚至涅槃都像虚云，多像幻梦？他回答说，即使在涅槃中可能有其他显然之物，我要说连那显然之物也是虚云，也是幻梦啊，因为虚云与涅槃原是一件事。幻梦与涅槃并非两件事，啊，西料变成一场幻梦，安都清楚啊，做清楚啊，啊，幻梦啊，信鬼波信个幻梦啊，是被创下。好像有一个歌星讲到说，我的未来不是梦，对不对？啊，搞不要起什么，啊，也是一场幻梦，是不是？啊，那有的人说，哎，我只要我死的时候，我能够，哎，这个修成正果。哦，那我就可以得救了。在大陆有一个庙哈，佛教的庙，他很多人，差不多1000多年了。啊，哦，他把那个人哈，哦，人死掉的时候，他就是打坐嘛。啊，打坐死掉以后就干掉了。啊，干掉以后呢，台湾也有啊，像土城啊，好几个哈，哦，基隆也有。他们死掉的时候就干掉了。啊，干掉以后他就把它涂防腐剂，涂好了以后再上金漆。啊，哦，上完了以后。全身都做好了以后再穿衣服，然后拿到那个店里面就给人家拜，说他什么肉身成道啊，他们这个 全身舍利，舍利就是骨灰的意思，他们全身就干掉，这样干瘪瘪的，这样就给人家拜啊，他们认为这样就得救了。事实上这种要得救这种东西很简单，你如果是学会那个做肉干的那个 你就可以了嘛。事实上，但是他那个很痛苦的，因为他人要变成这样很痛苦的。他们要喝一种水哈，啊，叫做这种水。生是什么？南部不是有那个乌角病吗？啊，里面的成分就是有这个，知道吗？那喝到最后会怎样？感谢神，全身都黑的，细菌死翘翘，连内脏所有的什么什么什么拢中吸尿尿，安尼阿兵马拢乌起安尼，哦，啊人就慢慢脱水就死掉了，就这样，啊、哦、啊，那个日本有一些和尚。那个矿，那个他们那个温泉里面就很多成分有这个，他就天天喝，天天喝，喝到最后全身都内脏里面的细菌也全部死翘翘，啊、死翘翘的时候，然后再脱水，然后做那个缸哈、哦，那个很大的缸，然后里面放棉花，放什么吸水的东西，然后坐在里面就这样哈、哦，上面再一个盖起来这样哈、哦，然后经过49天或者啊，然后拿开，哎，干的，哦，啊干的啊，然后就可以做。七防腐剂啊，不干的，哎、欸，歪掉或烂掉，赶、啊、快拿去烧掉，这样就对了啊。也是这样做的，制造这个肉身的成品哈，啊，可以给人家拜啊。那在大陆还有更妙的哈、啊，就人死掉之后，他把人呢死掉之后，然后用那个泥土把整个人，把它包起来，用泥土把整个人都包起来啊，包起来以后呢。它外面的形状都跟人完全一样，就是你人在里面，它外面都是用泥土整个，嗯，然后外面再给你画图画的啊，所以那个有十几尊，在中国大陆1000多年了，啊、哦，他们死掉的时候就怎么样死，他就把它做成泥塑的人包起来在里面，可以放1000-2000，到现在都还没有烂掉，啊、哦，那个跟制造那个标本是差不多的原则哈、哦、原理哈、哦，所以像这样的话，你以为说这样就是修成正果了吗？对不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说哈、哦，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这个我们圣经的真理啊、哦，跟这个不一样哦，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精神啊都放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东西里面哈、哦。我们是教研嘛，要明白道理。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有没有？啊、哦，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好，这个血肉之体啊，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你今天不管你设立子也好啊，什么东西，它都说不是能够承受神的国。为什么？它是血肉之体。你说佛祖不是有那个什么设立子吗？对不对？啊、哦，大陆那个法门寺有那个什么哦，唐宪宗那个时候的那个韩愈啊，迎佛骨那一节佛骨啊。啊，里面有裂一个痕迹，然后阳光一照的话，后面有三个影子。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如果我这里有裂一个痕，阳光一照，绕烛光一照，后面会有三个影子，是什么原因？啊，折射嘛。然后他就骗那个皇帝说，哦，这个指头啊，就是佛祖的指头，因为你看一影三生。哦，就是这边烛光一照，后面有三个影子，一个正，后面有两个。你看中间正的就是佛祖啊，右边、左边就是文殊菩萨，后面另外一个菩萨，大势至菩萨。哎，所以他们你看，一个佛祖旁边有两个女人，对不对？哇，这个纸才是真的，那个派系。结果那个是什么？那个玉是什么？和田的玉，就新疆那一块不是真的佛祖，是玉雕刻的指头，骗人骗人哎。啊，还有那个，苏州以前有一个雷峰塔，雷峰塔那个倒掉了，结果中共去把它挖出来，里面有佛祖的头发，不知道是谁的头发，反正就是说他说是佛祖的头发。好，那我们日月潭还有老蒋从大陆运过来说是佛祖的牙齿，知道吧？好，那我们请我们刑事鉴定局哈，这头发摘一点。牙齿沾一点，那你马上就验出绝对是三个不同的东西哈、啊？为什么 ？DNA 就知道了嘛？那骗人哎！哦，那个什么可以保护人家啊？干什么哈、啊？那是骗人的哦。所以你看那个雷峰塔，那个是后唐的哈、哦，一个姓钱的皇帝，他盖的那个塔， 把佛祖的头发祭拜之后放到里面去，第二年国家就灭亡了，是吧？哦，你以为这样可以保护你啊？才怪！你没有好好的整金金炉，自己不好好做做事，光靠他们拜就天下太平了。还有，我们现在不是到处有那个法会，你知道吗？有没有？到处都有，每次都说什么祈求国家太平啊，怎么样？那你知道梁皇是谁？你知道吗？梁皇就是梁武帝，今天传道的老祖先，我的直系的祖先，我是他的子孙。他做皇帝48年，自己也去当和尚，去干什么的？到最后怎么样？他盖的庙太多了，道路上到处都是他盖的庙，但是呢，后来他是饿死掉了。被一个部将围起来，在南京那边皇宫里面围了2个礼拜，他饿死了。当皇帝饿死掉，就是我的祖先。他天天去当和尚，他当尼姑，当什么的，叫人家拜佛祖，拜什么的。后来国家传到第3代灭亡了，你知道吗？有什么用？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就很讨厌你们把我们姓萧的。太平没有用，哦，该做的事没做啊，整天让他拜拜拜，有什么用？没有用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要了解哈，这个从涅槃说里面讲到这个，给大家体会一下哈，一切都是幻梦哈啊，转世啊，就现在最流行的转世哦，什么什么，像尤其那个歌仔戏有没有？有没有那个杨丽花歌仔戏是不是？哦，什么七世夫妻啊，对不对？啊，什么转世啊，谁是谁转的啊，转来转去啊。那我请问你们，你们今天是谁转来的？你是谁转来的？不是嘛，我们父母亲生的，不是谁转来的。那转来转去的话，那我今天我就活该了。我今天当穷人，我就应该活该，因为我前世做不好，所以我今天活该。啊，你今天当大官，你就应该啦，你前世做好，所以你就应该。那个是印度的波罗门的阶级，哦，让事实上释迦牟尼就是要破除转世，但是后来也没办法。所以他们波罗门教的东西他也是放进来了，哦，啊，像现在那个达赖喇嘛他说什么转世，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他才成为说什么，啊，达赖喇嘛，他们说是活佛转世。实际上在这个台湾来说，哦，活佛不是只有一个，不是只有达赖喇嘛，啊，因为那个密宗有5种，有黄教，哦，啊，黑，哦，红等等等。 那每一个教里面，佛教里面的密宗每一个教他都有转世。那一个佛祖转了一大堆，到底转到哪里去？那就有问题啊。还有达赖喇嘛钦定说这个人是有将来是我的接班人，他都还没有死，怎么转？他已经找一个接班人了啊。大陆说你都不算，我选这个才是。所以这个都是有政治操作，有问题的哈。所以转世还有一般的转世有一个问题存在，弟兄可能不太了解，请问你们当妈妈的哈，小孩子有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受孕就有生命，对不对？那佛教转世是什么时候算？他说出生，这个人死，然后之后，然后这个人生出来，那他的灵魂才跑到他的身上来，是这样的。他用出生，他不是用在受胎，那中间就差10个月。那他请问，那还没有出生之前，那这段时间他是什么生命？他的灵魂是什么灵魂？啊，所以他们一定要这个，比如说达赖喇嘛现在年纪很大了嘛，哈，啊，后来他就死掉了啊。他死掉的这一刻以后，再去找那个哪一个人跟他很接近的小朋友刚生出来的孩子怎么样去找，然后找到了，哎，就是请你来接班，是这样，你是我的转世。一定要他死了，啊，他又要生出来，但他还在活的时候，这个人如果还在肚子里面的话。那请问这个时候是谁的？这中间就有一些问题所在哈，啊，他们也是解释不清楚的哈。所以这个转世说哈，哎，我给我们去领悟到哈。还有净土说，我们刚才讲过哈，哎，啊，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哈，啊，这个跟转世两个是密切关系的哈。但是他们，但转世里面也有很多种哈，也有很多种哈。 你看哦，有四种哦，哦，有四种哦。后面那么170页这里有讲到哦，这个有四种，170页右边那边，类不同，就好像黄金过去是金戒指，现在是耳环啊，将来会变成项链，我说叫类不同，相不同哦，啊，还有位不同，还有待遇不同啊，这个是都是自己想的哈，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啊，还有后面有一句话，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学者他讲到哈，啊，这是香港的学者，他说对灵魂的观念自相矛盾啊，他一方面既以灵魂是等于没有东西，并且又以为人是没有来生的啊，啊，他们一方面又提倡轮回之说，虽然人用蜡烛传光来比喻，来说明轮回因果相互衔接的道理，但是这个也不对哈，本身是矛盾的哈，所以因为一般的这个佛教啊，他们把这个灵魂称为第八识，第八种感觉，它不叫灵魂，第八识叫阿赖耶识，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啊，你跟他讲哎，佛教有没有灵魂啊，他都不承认灵魂，他说第八种感觉，啊，是这样啊，这个是他们说的哈，啊，再过来还有一种哈，我们看第五的中阴身说哈，啊，中阴身说，你看叫中有说哈，就是说人死后还没有进入来世的那一段时间，他们说中阴身是最长啊，所以一般人来说，他说7749天，所以为什么做法会7749天就是这个中阴身说啊，啊，最短的只有一点点的时间哈，啊，就转到了，所以他们最长要。一定要49天做法会是这样，但是呢，这里讲到一个就是他转世的过程，他是说最长49天，那超过49天就不能转世了，哦，所以那个电影里面说，我记得刚刚搞完呢，我可以没得去啊，你不我去比赛哦，你看那个香港电影啊，都是这样演哦，演到49天，我明我搞个十二点我超过我都未当入啊呢，我未当转啊呢，我都要去做孤魂野鬼。那就是这块的观念了，那个，所以看那个香港很多那个笑料片电影呢，都是演这种什么鬼附身啊，什么他的理论是从这里来的哈，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啊，原来这个也是一种迷信哈，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要了解，不要被他骗了哈，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好，我们看看那个结论里面哈，啊，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哈，耶伯记14:10-11说，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尽在何处呢？是让人本来就是这样啊。那么传道书6:12，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如云耳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刚才9:10有讲过啊，耶伯记7:9-10，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所以这个就算他会回来，你也不能认识他，这是一个临界的很现实的问题，不管是去阴间也好，他都不能回来啊。就算你复活以后，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如果耶稣现在给你们复活了，每个人都复活了，你复活以后，你坐在你旁边的人认得你了吗？他没有复活啊，你已经复活了，你变成一个群体来跟他讲话，还可以跟他吃饭，跟他干什么？好像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有没有认识他？没有。哦，等到耶稣说“我给你认识，我就是耶稣”的时候，啊，原来就是他啊，忽然间就不见了。阿奶奶，灵体是阿奶奶，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认识吗？不认识。那复活的身体可以不可以吃饭？要不要吃？可以不要吃，但是也可以要吃，所以耶稣跟门徒有没有吃饼，有没有吃鱼？好，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他既然是灵体，他忽然间又消失不见了，那刚才吃那个东西跑到哪里去？你没想到这个问题，刚才吃的鱼跑到哪里去？刚才吃的饼跑到哪里去了？灵体嘛，自然就可以气化掉，那不，你不要去管他，那是神的事。我那边那盖水，对不对？所以我一想，我说看到马太福音啊，或者路加后面那一段哈，真的很有趣，你知道吗？是不是？ 还跟你吃吃喝喝，你还不认识他，就是耶稣，然后一直讲一直聊啊，聊天那天聊天到最后，哎，他就是耶稣，复活的耶稣就不见了，哇，那好好好好好神秘啊，好奇妙啊，是不是？这个就是真理呢，啊，这才是真正的真理。那至于你怎么变化，那是神的事。那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就是说用人的方法，希望人啊怎样怎样怎样啊变成一个永生的人，但是那些方法全部都是没有用的，都是错误的。啊，有一个跟复活有关系的哈，我现在提醒大家，如果你将来想变成一个永远不会死的，就算所有的宗教都在追求的，佛教、道教，他们都追求不到的东西，有一个东西你一定要吃。这个跟复活有关，今生就吃得到，但是在真耶稣教会才有这样吃，别的地方没有。叫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圣餐。你没有吃圣餐，没有领圣餐，你绝对你就会复活也不能得救，因为没有吃圣餐，所有的人他都会复活。所以耶稣说，有的人是复活来受审判啊，有的是复活得永生。那你要复活得永生，一定要领受耶稣生命的粮食，就是耶稣的宝血跟耶稣的肉。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这一节，你得到这一节你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办圣餐，一定要领圣餐，不领圣餐不行。我如果我现在已经犯了罪了怎么办？赶快悔改，悔改到主耶稣啊，我领了都还不会生病，不会怎么样啊，求神赦免。那一定要领，为什么？不领你将来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归空，哎哎，这个哈、哦、钱买不到的哦，是不是？啊，你一美食品行可以买到很多好东西吃啊，101可以买很多，但是这个东西没有经过主耶稣的啊这样祝福，按照圣经来做的圣餐是不能领的，你连资格都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所以我们常常在领圣餐，有时候对这一方面可能。有时候没有很注意了哈，啊，最近我要强调这一点。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好，我们看先看这个39节，你看到40节，六章39，我们一起念：差我来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好，后面怎么叫他复活呢？我们再看后面。好啊，然后我们看这个53节啊、哦、到54节，我们来读一下。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哦，这所以这个领圣餐最主要是这个 啊我们领那么多年了，有这一节有没有感觉？我也是迷迷糊糊这样过啊，最近想一想不对耶，后来想到多读几次这一节的真理就跑出来。因为耶稣说我要叫他复活，所以点名的时候是耶稣叫你的名字啊，点名，哎啊，不管叫萧拿丹也好，叫萧仁宗也好，我说哟，好啊，就跳起来了，就活了，就好了啊，这才有用啊。但是你都没有领圣餐，哟，到那边去，哈哈，啊，我的唱啊，你哈也是会哟了，但是就是去那边，就差别就差很多，所以。圣经的话啊，自己怎么变化绝对不是用人的方法，不是吃什么东西啊，喝什么养生啊，那都不重要，那都今生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讲到这个民间信仰宗教，它虽然有很多种，不管它怎么变化，名称不同怎么样，但是重要的它没有永生，就差这样而已。好，我们现在还有10分钟哈、啊、我们看看你们有什么疑难杂症啊什么哈啊，可以问一下，不好意思啊，时间不多。刚才有一个问说什么天使牌的那个哈，是不是？是不是现在有一种算命的哈？是不是？啊？刚才有一个姐妹在问，什么天使牌？再讲一次。啊，简单讲啊，就是类似那个塔罗牌， 里面有很多什么天使、大天使、小天使啊，每一个天使代表什么象征的意思啊，实际上这个东西都是变，都是一种表面上的改头换面而已啊。啊，这个重要的，他还是叫你去抽牌啊，抽牌就本身就是算命。你为什么抽这一张？为什么不抽那一张？是不是？那中间就有灵的运作，所以你说卜卦也是一样，你丢钱来卜卦，或者是写个字来卜卦，或者是造一只鸟来夹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卜卦。但是呢，实际上它本身就有灵的工作，你为什么要选到这一张？一样的道理。所以扑克牌它可以算命，你为什么要抽这一张？为什么不抽那一张？那聪明人我什么都不抽，不就好了吗？是不是？你有抽了以后，你就有一个心意的转变，已经被控制了。哦，所以我们啊，信主的人不要随便被人家说啊，我跟你抽，我替你算个命啊，什么样？不要，你不要，你要算你家的事，跟我无关。哦，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什么扑克牌啦，什么星座算命啊，什么，你全部都不要去理他。啊，你该按照圣经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神就给你祝福了。哦，所以你要当一个完全的人，这些你都不要去做。啊，你懂，但是你不要去做，你知道这个东西本身有问题，啊，还有一些灵的工作在里面，你容易被骗去了。所以《生命记》十八章有讲说，你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你这些世界上的风俗啊，这些东西你都全部都不要，啊，那神就跟你同在了，你就做一个完全人。我们一般讲完全人就是言语上的完全，很难呐，啊，但是在这个风俗习惯方面，你能够去拒绝它，那你就已经完全了。至少在神说的完全里面，你已经达到一半了，那就不错了，是不是？好，看看还没有什么问题啊，哎，我没有把每一个民间信仰都讲不完的，但是它大原则都是这样啊。啊，大家肚子饿了哈，是不是？还有没有？没有哈，啊，哎。自杀哈，一般来说啊，像上一次那个捷运不是有一个人要自杀，结果没有成功哈，啊，后来被救起来了。他说，啊，有个力量把我推过去，我不想过去也要过去啊，就这样啊。那个你看会自杀的大部分都有一个趋向，就是他忧郁症的趋向很严重，一直想哦这样哈啊，因为那个会有自杀的，第一个。你就是你的那个思想哈，去赚那个牛角尖呐，啊，这个人不爱我了，我不想活了，你都不会想，你不想活了，你死了，人家还不是找别人，不会想啊，哎，我钱贷款拿不了，那你为什么要去贷那么多？那你就先把破产就好，两手空空就算了，那还是可以过啊。哎，人要一匹天下无难事，很皮的人哪，啊，不会去自杀？天天叫自杀的还不一定会自杀。就那个吼，不想自杀，忽然间就跑去自杀，烧炭啊，干什么的，你知道吗？实际上，人生吼，按照圣经来说，你就是不能自杀。我知道我们也有信徒去自杀的啊，对不对？我还不少个嘞，那道理不知道听到哪里去，因为他不聚会，他也道理也没有在听啊。啊，有的为了感情问题，为了财产的问题自杀啊，都很多。原因就是说，他本身没有把神放到心里去。你今天把神放到心里面去，凡事感谢，你凭什么好自杀？自杀我不能进天国，我为什么要去自杀？是不是？我连自杀的本钱都没有，连那个勇气都没有。所以哦，这个自杀的人都是很勇敢的人，你知道吗？他不怕死，这种人耶稣不救。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耶稣救那个怕死的人，所以怕死的绝对不会自杀啊，不怕死的才去自杀哦。哦，这不是我说的哈，你看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所以哦，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教员，我们都是很怕死的，我们教我们的学生也都很怕死，然后耶稣才会救你。嗯，你不怕死的话，大家都去自杀那里玩呐，那就告教会就全部完蛋了，那没什么教，没什么好教的哈。来，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的14节到15节。好，我们来读一下哈。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我们在座哪一个不怕死？传道不怕死才怪，我最怕死，所以我要信耶稣啊！我最怕死，所以我要祷告；我最怕死，所以我要主啊救我，对不对？啊，彼得有没有怕死？三次不认主，为什么？怕死啊，他才会，所以耶稣就救他。那不怕死怎么可以？那怕死是正常的哦，所以我们不要嘴巴夸口说我不怕死，怕死哦。但是呢，神要救我们，那耶稣是不是自杀？不是，是被人家钉的。所以我们不怕死是什么？我不怕你杀我，但是我不会杀自己，这样才是珍惜啊。因为我们的身体啊，都是神所神的殿啊，我们不能去毁坏它，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去自杀哦。所以不管外面的理论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做这种事哦。再怎么样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样想是不是啊？所以我希望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我就劝他啊，哎，但是这句话可能他听不得懂也好，听不懂又觉得传道人怎么这样讲。有一句话，一皮天下无难事，但是那个皮哈，要属灵的皮，不是那种哎什么事都不做的那种皮哈。哎哎，你遇到困难，感谢主，皮皮啊，感谢主哦，就没事了，骂你。感谢主，表示我还有福气，你们骂我、哦、对不对？因为圣经说嘛、如果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啊、你们不要大家说我好，你就说一点点好、大部分都坏、那我还有改进的空间，这样就很好了嘛，对不对、啊、虚心的人有福嘛。 那大家都说你好，我们常常就习惯说、大家都说我好啊，这个人了不起啊，你很好，完了，你这个人大概不能进天国，因为大家都说你好，大家说你好很危险。为什么？耶稣要招你回去了，你都很好了，你不必住在这个地上了，因为很好了嘛，都没有缺点了，那你在世界上干什么？回去，对不对？世界上是污秽的哈、哦。那大家都说你好，真的很好，那你耶稣要招你回去啊？啊，真的不好，审判你要临到了，因为罪恶灌满了嘛，你一定是很烂的，大家都不敢再说你不好，吓你怕你怕的要死了，那你这个人也是差不多审判要临到你了，你会怎样？圣经说不到期而死，本来可以我100岁的50岁就完蛋了，因为你不到期而死，因为罪恶灌满。所以、这个大家都说你好啊，真的是人的话、还是小心一点、不要完全建立在人的掌声里面、你还是建立在神、神的旨意上、比较好一点、像现在有没有要自杀的举手？没有哈、都不要吃饭的举手。你为什么要吃饭？怕死啊，所以要吃饭啊。等一下不过是为了减肥啊，你等一下怕死啊，所以你要吃饭啊。你不怕死就每天不要吃啊，七天就死啦、不就好了吗？不就一切 OK 了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些迷信哈、还有什么？还有同性恋，同性恋我们要小心哈。现在外面说啊，同性恋没有关系的、怎么样？不行哈、我们圣经就是讲不行哈、还有什么啊？啊？好、那是父母亲没有信主啊，是不是？有信吗？没有信，他点他的啊，他点他的啊，孩子。是无辜的啊，我们要告诉他，点光明灯不一定光明啊，就告诉他啊，心里光明，全身就光明，那心里不光明，外面点的灯也要付钱的啊，我没有钱怎么办？是不是？哦，外面光明灯是要签名字的哦，要付钱的哦，是不是？那佛教就拿这个赚钱啊，很好赚啊，你一个还有光明灯还分等级的呢，你这个灯大灯小灯价钱不一样的啊。有钱才有灯啊，没钱就没灯啊，那我怎么办？所以耶稣说心里光明最重要，不要那个灯、所以点光明灯是在骗人的，是赚钱的工具啊、我们有时候跟小孩子好好的教育他、你心里有光明，耶稣就是你的灯，耶稣就是你脚前的灯，你不要拿那个灯，那个灯没有电，没有电的时候谁点啊？九一大地震的时候全国都没有电，那光明灯没有一个是亮的，全部都熄了了，大概嘛，没得光明、是不是、所以这个表示，你还用世俗的那个点那个光明灯啊？光明灯、原来的意思也是从圣经抄来的，因为在旧约里面他说圣殿 的灯不可熄灭，你知道吗？圣殿的灯，还有那个橄榄油点的，那个祭司每次要去那换东西，不可以给它熄灭。所以说，但是这个观念呢，就是变成现在世界上的光明灯的观念。然后天主教也是一样，教堂的灯不可以熄灭，所以他们教堂后面一定点一个灯。你来到教堂的时候，它这个后面会有一个灯，但是停电的时候也是没有电啊。所以这个也还是一种迷信的观念，我们信主不要在乎那个哈、哦嗯。好了，差不多了哈、哦，怕死的人要吃饭了哈、哦。好，我们现在跪下来祷告哈、哦，我们感谢神啊，因为吃饱饭之后，我们五楼还有很多的点心没有吃完哈、哦，希望大家怕死的人一定要多吃一点哈、哦，才有体力哈、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哦